最近中国的一些政策啊，搞得我的吹牛人设都快崩塌了。那我不过也就是随便讲了讲，教育不能产业化，政府财政收入呢不能靠土地财政，电商之类的服务业呢不应该无序扩张到影响到传统制造业。中国政府最近居然就真的做出了反应啊！你说这事儿弄的我怪不好意思的，把吹牛呢带到了科学的高度。那以后大家坐出租车和一般水平的司机唠嗑呢，那都不香了啊，都怪我。玩美股的朋友肯定知道啊，最近的中概股呢跌出了仙股的气势，由新东方领衔，给美国的投资者呢又上了一课。那传说中的麻袋杀啊，麻袋一套，两眼一黑就是揍，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啊。这次暴跌的呢还不仅仅是教育类的股票，房地产股呢也很惨。像贝壳我从现在看呢是从$37几天就跌到了25，加上我前段时间讨论过的美股上市的互联网巨头们啊，我人生中第一次对美国的中概股投资者呢产生了一些同情。这些人呢都算是押宝中国，对中国比较有好感的投资者啊，短短这么几天，美国的投资市场上的中国黑呢应该又多了不少。其实呢也不是美股跌，那国内的相关产业呢也跌得很惨，只是 A 股的杀猪频率太高啊，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跟中国最近一系列的动作有关，大家吃瓜吃的比较多的呢应该是集中在国务院刚刚印发的教育双减文件。双减的内容很多，但是总结下呢就是要减轻学生在校内和校外的学习压力，尤其是校外。那对于培训机构呢，国家不再发放牌照，不再允许教育机构上市，那现有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呢一律登记为非盈利性机构。简单的说呢就是不让你挣钱，起码不让你挣大钱。这直接呢就杜绝了规模较大的资本进入教育市场的可能性。老实说呢，我对中国的这种做法心情还是比较复杂的。中国的教育持续产业化时呢，我会呼吁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中国真的下重手去解决时呢，我又有了新的担忧。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呢可能有点多，有些杂啊，我觉得仅仅讨论教育的问题呢还有些不够，可能呢需要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讨论，才能给大家一个更清晰的画面。当然了，翻车的概率也非常高啊，因为我毕竟不像智库的专家有足够的信息去得出结论。那欢迎各位观众，尤其是有数据有相关产业背景的朋友加入讨论。那我们呢还是先从教育说起。那我在去年很早的一期有关东西方教育的视频里呢就提到过，西方的素质教育，教育产业化呢不能乱搞。当时那期 B 站上看的人呢甚至比 YouTube 还要多，那结果没几天呢 B 站就把那期视频给下架了，一度让我怀疑是不是中国还要继续进行教育产业化，或者呢起码保持现状。我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啊，无论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它的一个重要产物呢就是阶级划分。那理想状态下呢，当教育资源公共化时，阶级划分呢主要靠的是学生本身的智力以及努力，起码的是可以维持到学生大学毕业啊。可是当教育向所谓的素质教育转化时呢，家长的决心和财力呢就成为了重要的参数。本来学生们呢只是在学校里竞争，聪明一些努力一些呢就能获得优势，可是当素质教育减少了在校时间，增加了课外时间之后呢，差距呢就拉开了。有一些钱或者没有钱但是愿意倾家荡产的家长呢，就可以通过补课给孩子增加优势。而当课外补习时间越来越多，并且补习老师的实际水平越来越高后呢，有一个可怕的现象呢就会出现了，那就是一个只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普通学生，他的天花板呢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超越持续补课学生的低点。形象点说呢，就是穷人的你就裸装，而且裸装属性呢没有人家一个装备多啊，这还怎么打呢？现在的社会已经很难再出现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没什么学历的成功人士了，应该说阶级固化呢已经开始出现端倪。本来高考呢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打破阶级的工具，但是因为教育一定程度的开始和家长的财力联系起来，所以这个打破阶级的工具呢也正在被慢慢固化。我曾经看过一个小文章啊，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但是流传的很广，大概呢就是说刘强东给母校人民大学捐了1000万，希望可以帮助人民大学里的贫困学生。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呢，人大就找刘强东说，哎呀这个钱不太好发呀，要不要换一个方法，因为人大没什么贫困学生啊。这个事儿真假咱们不论啊，但是寒门能出贵子这种事情呢确实越来越少了。补课这件事情呢绝对会拉开寒门和中产阶级的差距。至于说富豪还有特权阶层啊，就没有讨论的意义啊，这个差距不是说我们能够通过读书来弥补的啊。是不是说比较有财力的中产就喜欢教育产业化呢？当然不可能了，中产也累啊，谁的钱呢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很多中产呢为了供房子供车子供孩子供的都快刚裂了。中产呢虽然在任何国家都是最温顺的群体，但是他们呢可以做一件事情让政府很难受啊，那就是不生孩子或者少生孩子。中产的孩子少了呢，必然也就意味着将来的税源就少了，同样没有孩子的压力在呢，中产可能也就没有那么拼了。所以你看教育产业化啊，对于穷人来说呢会固化他们的阶级，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共产党当年是怎么起家的他们不会不知道这个里面的风险。那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呢，教育产业化呢比计划生育效果都好啊，所以类似新东方这样的公司会被干的是一定的。但是啊，我要说但是，我并不看好中国这波的双减啊，虽然我认为教育需要改革，但是这波双减呢实在是太过简陋和粗糙。我们先考虑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中国的家长这么鸡娃，非要带孩子去补课？是国家逼的吗？是教育局逼的吗？是补课机构逼的吗？都不是啊，是家长自己逼的。因为我要我的孩子跑在别人的前面，这是大多数家长的一个需求。 那现在这个需求变了吗？我猜变化不大，不服来辩。那这次政府的双减政策呢，并不是在需求端动的手，而是切断了供给。想要通过切断供给来改变需求，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就违反市场规律了嘛。当需求不变，供给被限制时呢，会发生两个基本变化。一个呢是供给会变着法子的来找你，比如说中国不允许小姐姐提供有偿的体验交换啊，那我可以搞洗浴、搞按摩。现在又开始流行小姐姐来搞直播了啊。据说直播能火和世界男性之都东莞被爆破有关啊，你懂的啊。所以只要需求在，你就很难锁住供给。可是呢，因为供给需要变换模样出现，那成本呢就增加了。那所以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价格提升。网上有个段子，把新东方的老板俞敏洪都快气哭了啊，说新东方打算组织游轮去公海补课啊，学生补课，家长赌博，实在是太毒了。这个当然不可能的了，但是一对一的上门家教服务呢肯定会迅速壮大。那以前老师呢是一对多，现在是一对一，那么单价的上升是一定的。在新加坡一对一的补课还挺正常的啊，一般家庭呢有时候也会选择在会考之前呢给孩子突击补习一下。那因为老师如果水平比较高的话呢，一对一补习对孩子的提升呢确实比较大。富人的呢就是全程一对一了，不过这种价格呢肯定也就更贵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就做过一段时间的上门家教，那我不是通过中介找的，是我的一个朋友推荐的。他当时呢因为是到了大三要出国交换，那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呢，就让我去顶了半年。价格是这样的啊，一个星期两次，一次三个小时，每个小时40新币。那因为不是通过中介的，在没什么证书之类的，所以这个价格呢比市场价还要低不少。那虽然低过市场价，但是对我来说已经很不少了。我每周干6个小时，每个月呢就能赚不到1000新币，那新币和人民币呢差不多是1:5。那我还只是帮孩子补数学和物理，所以呢一周只补两次啊。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家长鸡娃一点，来个全方位补课，那可能就是2000打底啊。一个月10000人民币呢就花在补习上了啊，这个就是上门补课的价格啊。说你还别嫌贵，大把家长到了接近会考的时候呢，想给孩子花钱补课啊，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晚了。正儿八经的好家教呢早就已经被提前预定了。政府要想进正规的补课机构，那当然没问题啊。但是呢类似这种一对一的补课，或者其他的一些隐秘方式下进行的私下补课呢，是没有办法完全禁止的。那这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那就是富人和中产阶级中比较富裕的阶层呢，依然会给孩子继续补课，只是成本呢会有所提高。而普通中产呢，因为无力支付，要么呢就是父母花费更多的时间去给孩子补课，要么呢就是真的躺平了，随便学校教了。其实这个就是强行把普通中产和较贫困阶级呢给拉到了一个起跑线。那我3000一个月的工资，你6000一个月的工资，咱俩的孩子未来差距呢就看孩子自己了，咱们谁也帮不上忙。这个确实呢是可以平息一些比较穷的民众的怒火，但是是不是能够让中产阶级既不躺平又愿意多生孩子，并且还十分支持政府呢？我打个问号啊。那说到这儿，肯定有观众要骂我了，说啊你又觉得教育要改革，现在改革了觉得不行，你行你上啊。哎，我是真的不行啊。其实呢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要怎么改，那因为无论怎么改呢都有问题。从需求端去改呢，无非是两个方法，一个呢就是家长你别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在国外看到的会非常明显，比如说在新加坡啊，为了避免种族歧视的争议呢，我只能这么说啊，有些人呢他确实他就随便生随便养，孩子小学呢就上邻里的公立，后面呢反正就一路上，能上什么就上什么，上完初中呢就去个 IT， 然后呢就开始工作了，钱够用就行嘛。那前段时间江浙地区推动的本三和职高合并呢，其实就有那么点意思啊。政府有点希望现在的学生呢不要一门心思的想去上大学，是吧？你要认清自己，实在不是读书的那块料呢，你就早点去厂子里当工人。那想法是好的，但是呢不太可能实现。而且呢如果这些年轻人真的无所谓了，那就更可怕了，那就真的是躺平了。华人的这种希望一直往上爬的想法呢，是存在于文化里的一种优势，如果放弃这种优势呢，那么是得不偿失的，人口优势呢反而会变成负担，还不如一个都不生啊。就还好啊，共产党的头呢还不算太铁，现在已经暂停了江浙本三和职高的合并，那这事儿呢就是瞎折腾啊。市场呢其实本来就会对这些学生们进行淘汰啊，文凭到底怎么叫啊，老板们其实是无所谓的，到最后还是要看你文凭后面的实力的。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呢，其实就是通过增加市场上的总体岗位数量来减少需求端的压力。那这个其实中国也在做啊，我们听到了一些大词啊，比如说制造2025啊，一带一路，人工智能，互联网加等等，其实都是想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可是在这方面呢，中国这几年其实有很多失误。那我说两点比较大的失误啊。第一呢，以前我就已经说过了，过早的暴露了自己的战略意图。很多人反对啊，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像大象一样了，躲是躲不了的。这其实就是一种马后炮的说法。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呢，就会让持有这种说法的人无法反驳。如果躲是躲不了的，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提出一个注定无法完成的制造2025计划呢？啊，讲爽的吗？当然不可能了。现实的情况应该是呢，只要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中国就可以完成制造2025计划。 可是在做风险评估时呢，相关的智库没有重视美国因素，认为美国不会翻桌，认为川普是玩假的，所以反对我说中国过早暴露战略意图的朋友啊，如果你是对的，那么这些替国务院规划制造2025的智库水平呢，真的就还有待提高。但是今天两边添油站已经打到了这个程度了，我再多说呢也是徒增烦恼啊，也就不给大家添堵了。我们主要来说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就是增加服务业占比。那我们以前提到过中等收入陷阱，那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呢，智库们给出的解决办法呢都是增加服务业占比。那其实这个就是导果为因啊，因为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高，所以我们也要加强自己的服务业。这些所谓的智库呢，忽略了发达国家都曾经依靠制造业先成为了世界霸主，然后才开始增加服务业的比例啊。决策者们呢也过于自信，那认为中国已经有能力开始提前进行去低端工业化了，并且正好借着去低端工业化可以取代美国在一些环保议题上的地位。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许多低端的工厂倒闭或者搬迁去东南亚、印度，美国相继退出各种环保协定，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呢，却在里面充当领头羊的角色。那这是不是有点问题呢？中国实际工业增加份额在2013年达到峰值，然后逐步回落。工业份额到达峰值时呢，人均 GDP 仅为11,328美元，而美国、日本实际工业值增加份额开始回落时呢，人均 GDP 呢分别为26,603美元、30,620美元。说实话啊，我觉得中国的有些经济学家真的是有点被忽悠瘸了。中国这个时候真的适合搞去工业化、搞环保吗？当然了，我们可以说中国要进行产业升级，低端制造业对环境损害大，利润也低。那这又回到我前面的问题啊，没有考虑美国同不同意。那所有的计划都是基于全球化势头一片大好，各种产业转移可以随意进行。但是现在逆全球化来了，那原本所有的计划几乎都泡汤了，可是许多已经跑路或者破产的企业却很难再回来了。可能有人会说啊，我们的服务业很强啊，我们的电子支付、大数据、云计算那都是世界前列啊，这个咱们不能反制啊，这些行业确实很好，也非常有含金量。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一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能够吸纳就业的能力呢就越弱。换句话说啊，这些让中国引以为傲的互联网公司不能增加多少就业，相反的，那些让人唾弃的低端制造业却吸收了大量的人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啊，如果能做高端制造业，当然是最好。那如果做不了，那绝对不能放弃低端制造业啊。中国不能学欧美的发达国家，那如果一定要学呢，也应该学韩国。韩国到目前为止，工业在整体经济中的份额呢依然在增加，所以我觉得中国这几年在增加总体就业岗位这个问题上呢做得不好。这个里面呢有自己内部的判断失误、操作失误，也有来自于外部的干扰。我们其实呢可以把不少事情连成一条线啊。中国早期为了发展工业，把主要精力呢集中在低端制造业上，那为了发展制造业呢，牺牲了许多中国人的利益，破坏了环境。在高压力下，年轻人的生育欲望和奋斗欲望呢都有了降低。那所以中国想要进行产业升级，放弃部分低端制造业，发展中高端制造业以及服务业。那这部分产业呢与发达国家又高度重叠，所以发达国家不允许中国完成这样的升级。可是在升级的过程中呢，中国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去低端工业化，这其中的一些市场份额在丢失后呢就几乎难以逆转。那产业升级在短期内呢也难以完成，就业市场本身的变化呢已经无法改变生育率低下的问题，所以呢只能通过政府的强刺激来进行改变。那双减来的这么猛和这么不留余地，那就解释得通了。两个多月之前呢，中国就宣布了开放三胎，可是呢配套措施也是到了最近呢才陆续出现。那看得出来呢，三胎宣布的也很着急。目前的配套措施呢其实只能用差强人意来形容，多数已经宣布的措施呢和其他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相比呢都大有不如，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啊。因为多数国家都是进入发达国家之后呢才面临老龄化的问题，而中国呢却是在进入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呢就遇到了这一系列的问题。有不少朋友来信质疑我啊，问我为什么不批评中国现在比较明显的民粹问题，越来越严的言论管控，为什么不支持回形针这样的媒体。那我是这样想的，中国目前呢处于非常大的压力之下，那我说的这些问题呢中国政府不会不知道，那么他们正在尝试去消化之前的失误。在制造2025泡汤之后呢，中国刚刚又提出了145计划。所谓的145规划呢，就是2021年到2025年的短期规划，以及到2035年的一个中长期规划。在145规划中呢，中国首次提出了要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这说明政府高层呢已经清醒了。可是一切改变呢都需要时间，中国缺的呢也正是时间。内部的高度稳定呢成为了一个必需品，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大家会觉得国内的网络空间上那种极端支持共产党的声音会比较多。那如果中国垮了，那么中国呢就会像当年苏联解体一样一蹶不振。俄罗斯到今天呢 GDP 甚至还不如中国的一个广东省。对于在国内的中国人来说呢，团结在共产党之下让这个国家不垮，甚至还要咬下美国一口肉，暂时共产党还真的就是最优解。这个就像一个人考试前一晚上呢居然还去 网吧打游戏了，那你虽然很生气，可是他现在已经上考场了，你不能在这个时候站在窗户外面，在外面干扰他呀。所以我虽然觉得民粹和言论管制不好，但是我反对是为了什么呢？那我不支持回形针们的逻辑呢也很简单，环保这个东西呢就是自废武功，很多高级知识分子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却不知道自己宣扬的理念呢会让很多人填不饱肚子。所以我其实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如果我是个美国人呢，我的理念可能会跟川普更接近。那肯定有观众会挑战我，为什么我反对日本排放核废水呢？那我也可以很直接的回答，因为我不是日本人啊，那所以我不必替他们着想啊，我只替我自己着想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双重标准啊。但是咱们双标的明明白白啊，新加坡、台湾、香港都是自己人，那可以比照大陆的标准，那我的这种标准呢也可以一以贯之。以前讲香港的住房问题时呢，我一样质疑那些不准填海的环保团体，是吧？那今天说的比较杂啊，本来只是要讨论一下教育的问题呢，一路讨论到了制造业，发觉预言型的牛逼啊，如果能够实现，那会有非常强的成就感。所以呢，我还是来说几个预言啊。首先呢，教育问题的改革我并不看好。目前来看呢，中央把一定的教育改革权下放到了地方，我预计地方呢会出现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动作。但是只要高考一天不改，总的就业岗位一天不多，那双减呢，应该也就是减了个寂寞啊。最多呢就是给老师增加点压力。生育问题呢应该也无法解决，三四线城市呢可能会有部分人生二胎或者三胎，但是生育配套呢对一二线城市的人来说呢应该是没有任何吸引力。那这个不是中国的问题啊，全世界呢都是这个德性。那唯一有转机的呢应该还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国政府的决心呢无需质疑啊，十四五里呢已经明确了要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的均衡发展。所谓的均衡呢，当然不是说要发展金融和房地产了，99.99%的概率呢是要压制金融和房地产，发展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呢说的就是制造业。更关键的呢是外部因素。那说一个可能比较政治不正确的话，全球疫情拖得越久，对中国的制造业恢复和发展呢就越有利。中国复工复产的呢要比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快，那疫情控制的呢也更好。今年的出口中呢有很大一部分呢就是在填补其他国家制造业瘫痪后的空白。那如今变种病毒呢又开始肆虐，这可能呢是中国的机会。最后呢我要说一说我对中国政府的意见啊，虽然我整体支持中国，但是中国最近几年的政策呢真的都非常的着急。军队改革、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教育改革、生育改革、税制改革，甚至国家彻底统一等等，那这些变革在多数国家一朝能做完一个就已经算是大成就了。那即使习近平延长任期，想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完，那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我觉得共产党呢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话呢也不要说得太满。现在以中国的体量来说呢，容错率是很高的。那只要不出现原则性的错误，那在原本的架构上持续进行微调，那么大概率就像李光耀以前预言的那样，中国的总体量呢必然能够超越美国。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呢一定要耐得住性子，就像习近平说的那样啊，功成不必在我。